再次奉耶稣的名，问候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很快的，我们来到今天第七讲，也是我们主体信息的最后一讲，
是
腓立比书的最后一章。然后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低头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营会这几天的时间，让我们能够来学习腓立比书。让我们能够从腓立比弟兄姐妹身上、保罗的身上，还有他同工的身上，能够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我愿你亲自的能够继续引导我们，我们也把这最后一章腓立比书第四章也向你仰望。我愿你亲自的能够来教导我们，让我们仍然的一颗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要祈求你也来帮助孩子这不配的器皿，我愿你亲自的来洁净。也能够加给孩子当初的话语，让孩子能够清楚正确的来分解你的话语，使弟兄姐妹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来长进。让我们谢谢主，把一下时间仰望，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学了很多是吧，很多怎样去表明神的话语，在教会层面，在个人层面，怎样的去活出神的话语，在合一上面，在侍奉上面，在福音上面，在真理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层面我们已经学到了。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听了之后说，呀，这么多是吧，该如何开始，该如何去操练其实很简单你们发现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怎样开始，就从日常生活当中来开始操练不要认为说呀，我在大的事情上面我才操练神的话语，不要说呀，我面对什么样的什么比如说异端呐、什么样的我才神的话语告诉我说应该怎么怎么做是的，在这样大的问题上，我们肯定要知道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但是小的事情上面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因为人有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好像说大的事情才重要，小事情上不是那么重要，不拘小节但是你会发现说作为神的儿女没有什么是小事情，因为耶稣怎么说呀，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才能够忠心。神所看的不是说你能做多大，神所看的是你在小事上怎么去做，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在你处事为人上面，这才是最重要的，是每一天的生活不要认为说作为基督徒只是在主日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行事为人才重要，每一天都很重要。你发现有些人就会有这份的错误的理解，认为说在教会里面要谨慎自己言行，在教会里面要穿着等等是的，在教会肯定是要注意的，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有些人我们称为圣日主日基督徒，就是星期天穿的光鲜亮丽非常圣洁，但是平常的话根本就没有一个神的生命，这是神所不喜欢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表明神的道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去遵守神的道路。那么第四章其实里面有很多非常我们说操练性的一些建议就我们能够直接去应用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来看。首先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操练，首先是在人际关系上面，我们要操练神的话语，我们要彰显神的话语在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所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腓立比教会是爱主的教会，腓立比教会是给保罗带来很多喜乐的教会是一个我们整体上是非常不错的教会，但是呢就像我之前提过，教会里面有问题，没有完美的教会，任何教会在地上都不会完全，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在这里面保罗就指出 菲律宾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不和睦。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你发现保罗在第二章里面其实用了一整章在讲合一，其实也是在暗示，就是也是在为了这一处的问题啊做一个伏笔，一个伏笔啊，提前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合一，因为合一才能够让人怎么样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在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姐妹，一个叫尤阿爹，一个叫水都基，两个姐妹呢不和睦。菲律宾教会我更倾向于想他们教会里面姐妹比较多，因为第一个得救的就是一个姐妹吕迪亚和他的一家，所以在这里面保罗提到这两个姐妹是跟他一起同工的，很有可能是教会前面是做侍奉的人，或者是非常热心的两个姐妹。然而呢，问题是这两个女人不能够和睦，有不和睦的地方，闹矛盾。所以你会发现说往往在教会里面问题的制造者都是姐妹，是不是弟兄？不是啊，姐妹是的问题会有，但是弟兄也是有问题的。但是确确实实有人又说了啊，姐妹的问题会更多一点，也许跟神造人的这样我们不太一样吧，姐妹更敏感一些，更感性一些。有人还说你看看人类的始祖当中犯罪的第一个是谁呀？男人女人？女人。女人夏娃先犯罪，对不对？之后呢亚当才犯罪，所以你感觉姐妹好像问题会更多一点，更容易犯罪啊。当然我并不是说姐妹问题会多的，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我们都是罪人，弟兄姐妹，我们若不洁身自己我们都会犯罪啊。但在这里面这两个姐妹呢就不能够和睦，本来应该和睦的，作为同工，作为保罗一起侍奉的人，他们不能够有这份合一。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提到，特别提到这两个姐妹。之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个人是跟他一起劳苦的，还有格里勉并其余和我一起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圣经册上，就他们都是主内的姐妹。他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好，对不起，读了有点快了，应该是在前面啊。我说怎么不在意啊，在这里面他说啊，我也求你这真是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啊。当面对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呢，保罗就写信给同工啊，给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们说，你们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在关系上有不合一啊，那么你们要帮助他们，要劝他们，要劝勉他们。所以这个其实在这里面啊，首先啊，给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说，在关系里面啊有问题的时候呢，作为啊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去劝，不要火上加油，不要啊，你说不要去翻天倒四啊，对对，你都是你的罪啊，都是他错啊，不要这样子，而是更多应该去劝，去劝勉，让他们能够啊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一些的不对的立场。让他们能够学会谦卑，这才是我们应当去做的事情。因为也只有劝啊，才会解决啊。用神的话语去劝勉，这也是劝的一个部分。对，告诉他们说神的话语是什么，比如说告诉他们第二章里面是吧？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你们要学习谦卑，学习顺服，这都是一个劝勉的方式。所以保罗说：“我求你，对吧？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就是你跟我一起做工的。”这样一个弟兄，你来帮助这两个人，让他们能够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是啊，保罗同工，是神的儿女。那保罗在第五节也告诉我们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解决这样一个不和睦的最根本的方法，解药就是有谦让的心，要谦卑的心，你让我也让就和睦，你不让我不让就有问题了，是不是？是这样子。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有一份谦让的心，不但你们，就是他俩更应当有，因为问题是在他们两个之间的。 所以你们要有一个虔诚的心，并且又告诉我们主已经进了。为什么有人说为什么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说主已经进了呢？你会发现我更相信在这里面保罗说主已经进了，其目的也就是要来提醒他们啊，提醒教会的弟兄姐妹，特别提醒这两个人说，你们要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你们应当重的是什么，对不对？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你应当更加看重的是属灵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的感受。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你们就应当花时间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在这里面斗嘴，而不是在教会里面闹别扭。主已经近了，不要再我们拘于这些小节，不要再去争来争去了，没有意义。花在时间上面去预备自己，花时间来做神的工作，因为主已经进了。所以当然保罗用这样一个提醒来提醒这两个姐妹，你们要赶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教会不合一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教会弟兄姐妹之间要不合的话，很容易就是拉帮结派，就产生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在人际关系上面会学会去处理，首先我们自己懂得有谦让的心，我们懂得去如何处理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但同时我们要学会去劝勉。当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有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劝慰者。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对不对？你作为使人和睦的人，你做一个 peacemaker 啊，英文是吧，你去使别人能够和睦，你去制造和睦，你去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在主里面有这个和睦，谁说你是有福的？所以这是我们每个神儿女的一个职分。那再往下看啊，除了在关系上面，在人际关系上面啊，保罗也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呢，我们也应当去操练神的话，去彰显神的话语。那么第六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患难都会有，问题我们都会面对，没有一个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一生当中不会经历任何的患难，任何的难处。但你会发现在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人被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苦难。因为人就是在这样子，人在世上的一个写照就是有短有苦，充满了苦难。我们在中国有句话说，世上的事是吧，不如意的十有八九，十件事情里面有八九件都是不如意的，能够顺心顺意的事情呢只有一两件，你可见这些所谓问题的真实性。我们都会面对各样的环境，面对各样的一些问题，但当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做？当你面对难处的时候，你该如何行？在这里面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些解决的方法。他首先应当一无挂虑，一无挂虑简单的来说就是要停止忧虑，就你要停下来忧虑。因为人是这样子的，在问题里面我们容易忧虑忧愁，哎呀该怎么办，哎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吧？啊，这个在想，把问题想得非常严重，或者说我们怎么心里面就放不下这样一个事情，一直在忧虑，一直在忧愁，没有喜乐。这是很多人都在问题里面一个很非常自然的一个反应。但保罗说，你们要停止忧虑，就不要再去忧虑，你们要停下来。是的，你们已经开始了，但是要停下来，就不要再让它发展，不要让这个思绪你不要再活在这个忧愁当中，因为你的忧虑解决不了问题，就你的思绪解决不了问题。耶稣会告诉我们说，对不对？你的忧虑会让你的头发变黑变白吗？不能够。你的忧虑会让你的身体身高增长一厘米吗？ 不能够。你再怎么去挂，你再怎么去担心忧愁，没有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反而给你带来的是更多的啊，是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所以保罗，你们要停下来，不要再去忧虑，不要继续忧虑。那么不单单不要忧虑，反而呢，我们要去行的是，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要停止忧虑，那么我们要来到神面前啊，不是说让你不去想啊就算了，而是说你停下来，那么你应当去转向神，从你的困难当中转向神。这是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做事的方法。在问题里面，我们懂得去仰望，那仰望就是祷告，接着祷告去仰望神，就把你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把你的忧虑带到神面前，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困难难处带到神面前来，接着祷告告诉神。那么他在这里面不单告诉我们祷告是吧，祈求和感谢啊，感谢我们说是信心的一个表现。你在问题里面，你不但不埋怨，你还有感谢的心，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保罗说你们要如此行，告诉神，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他。为什么要告诉神？因为神能够帮助我们。彼得前书五章七节，我相信我们都非常熟悉，他说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什么是谢？什么是谢？错给神，对不对？留给你了。我相信我们都见过，是吧？比如说，一个车拉了一车东西，是吧？卸下来的时候就直接是整个都掉下来，车上就没有了，我卸下来。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忧虑，有重担，我们要卸给神，就我们要交给神。主啊，我担不了，我交给你。主啊，真的，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做，那我交给你。献给他，因为神能够担，因为神愿意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将忧虑献给神，因为神顾念我们，他从心里面愿意帮助我们。他不像有的人是吧，你给他他也帮不了你，你给他他也不愿意帮，但神愿意，他愿意他也能够。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问题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来到神面前来告诉他，借着祷告献在他的面前，学会交托，学会交托。你发现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不懂得交托呀，很多时候啊，神说你要交托啊，我交托，我祷告，我仰望，之后呢怎么样，又给神拿回来了，没有卸在那儿，只是放在那儿了，只是放了一放，我又拿回来了，这是不应该的啊。我们要真的是放手给神，神啊，我真的交给你了，说让你来做，我实在担当不了，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做，我交给你。当你有这样心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愿意借着祷告仰望神的时候呢，神就能够做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必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你想都想不到的平安。你在忧愁当中吗？那神给你平安，神给你喜乐，让你不再忧愁，出乎意料，超乎我们所想所愿，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心不再忧愁，不再去为到这些事情去挂虑啊，不再忧虑。这是神的工作，神能够啊，真的说给我们平安，并且保守我们心。那么作为神的儿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历啊？我自己其实在很多事情上面啊，特别在几个比较重要的事情上面啊，我确实经历过啊，真的是神所赐的平安啊，真是超乎想象。你经历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真的是很美好。你想想，我现在想想啊，都非常美好啊。几件事情，但有一件是在 FABC 的时候，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也忧虑很多啊，忧虑自己的侍奉啊，忧虑前面的道路呀，真的是非常忧虑，忧虑到自己都 都不能够去读书了，坐在那儿啊，这个脑海当中都是各样思虑。哎呀，真的，我坐在电脑前，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晚上就在我的书桌前坐着，书什么都在那放着，作业都在那放着，但是整个脑海当中乱七八糟的，根本就静不下心来。之后呢，神的话语就提醒我说，你要把借着祷告把你所要的告诉神。那我就来到神面前借着祷告仰望给他，不要为明天忧虑，交给神。神，那你知道，对不对？我知道你掌管明天。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祷告，祷告完之后，哇，真的想不到的平安，非常非常的平安。然后在主里面那份的释放，那份的释然，那份的平安是言语形容不来的。我相信弟兄姐妹，你或许有相同的经历，在你的难处里面在你的这样的患难当中的时候，你祷告神，神给你平安，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这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所以呢，这神的工作，神能够如此行。但关键是我们必须要有一颗寻求的心，我们必须有个依靠的心。就如果在问题里面你不愿意寻求神，你不愿意交托，你不愿意祷告，你不愿意来到他面前，那你是得不到的。虽然说神我能够帮你，但你不愿意来，对，神也，我说他不会强迫你，神比人有自由。但是当你来了之后呢，你就会经历到这份的平安。所以有一首歌在中国和我们经常会唱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忧虑的一首歌，就是你的头发已被神数算，是吧？你的重担足以替你担，你不要为前面道路去做难，主内有真平安。我们头发神都数算，神我们的重担神也愿意替我们担，所以我们不要为前面的道路去忧愁。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不要忧愁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忧愁这些，神都知道。那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只要把神放在前面，神他自有允许。我不知道你现在在经历什么，但我希望我们都有一个寻求神的心，我希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到从神来的这份的平安，经历一下，真的只是何等的美好！你下次就知道说，我还要这样做，因为你经历过。好了，我再往下看，从第八节到第九节呢，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心思意念上面要来操练，要来彰显神的话语第八节就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你发现说，人的心思意念是非常活跃的。我们在这坐着，很多人在看着我，但你的心有可能已经跑到其他地方去，对不对？心思意念非常活跃，不但活跃，你会发现说，很多的罪都是从心开始的，承认吗？你会发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当耶稣基督指到说罪的时候，很多都是从心开始的，比如说淫乱的罪、奸淫的罪耶稣不是说你跟一个人犯了行为上犯了这个罪才是奸淫，耶稣说怎么说呀，你如果看一个男人看到一个女人心里面动了怎么样淫念，就已经犯了奸淫的罪。你犯了很多罪可以说所有的罪都是从心思意念开始的。你先有这样一个想法之后，你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就会有这样行动。那么只要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你只要有这想法，你就已经犯罪了。所以神的律法跟人不一样，人的律法是你只要不做出来都不为罪，对不对？比如说我心里面可以想说，我要去抢银行，我可以想100次10万次，我只要不做，警察不能抓我，对不对？我只是想想而已，我又没去做。但是神的律法就不一样，你只要想那些不好的东西，你只要一想，从神的律法上说的话，你已经犯罪了。 其实弟兄姐妹可以去看圣经，所有的罪都是先从心开始的。贪婪，是吧？你去偷东西，为什么贪婪？是吧？心里面想要，你先有这个心，才会去做。杀人，你心里面先恨人，是吧？这个恨太多了，是吧？存不了了，怎么就行动出来了？很多很多的罪都是先从心开始的。那在这里面，保罗说：“你们要谨守你们的心思意念，你们要谨守你的心。”那么在箴言也告诉我们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来的。我们要谨守自己的心，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很多时候是神与魔鬼之间的一个战场。魔鬼，你明白，他引诱我们就是先从我们思想开始的，让我们心里面先有这个想法，之后如果我们不去处理的话，是吧，就会有行动出来。所以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我还有话说，就是凡是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有美名的、有德行的、有称赞的，你们都要去思念。比如说我们要谨慎自己的心，就是说我们要思念这些属乎神的，这些都是好的词，是吧？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美名的、德行的，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是属乎神的，是神所喜悦的啊！来想这些，简单的用一个词说，就是要思想好的东西，就不要想不好的。你发现人就这样子，你如果不想好的，你就想坏的，思想就是非常活跃。很少有人是什么空白脑子坐在那儿啥也不想的，很少啊，除非是人睡了，是吧？或者无意识的时候会有这样子状态。一般情况下，是吧？你脑海当中都会有东西，哎，这样说一个东西坐在里面啊，就开始想。那么你不想好的，你就不想坏的，因为我们知道说没有中间路，是吧？没有灰色地带，要么是神所喜悦的，要么神不喜悦的，只有这两种东西。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来思念这些神所喜悦的。因为你去思想神的东西的话，相对来说你就没有空间给那些不好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119篇告诉我们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就你将神的话藏在里面，昼夜思想，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得罪神了。否则的话，真的我们很容易反对得罪神。所以我们要识破魔鬼的诡计，并且靠着主保守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再往下看第10-20节，要在知足上面要来彰显，要来操练神的话语。保罗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啊，支持保罗来帮助他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靠主有喜乐，因为你们再次的来供应我的需用。那么第11节，他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保罗说，我说这话并不是说，哎呀，我有缺乏才说，他说没有，我有一个知足的心。你发现人一般来说的话，人是很难知足的，人心就像一个洞一样，是很难填满的，你靠着自己是不会有知足的。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圣经在要求我们说，我们要知足，要知足，对不对？知足加上敬虔就是大力，因为人心没有知足。在这里面保罗说，我已经学会知足了，我有知足，因为我已经学会了。那首先在这里面我们要知道，知足不是天然而来的，不是生下来就有的。我还说人心是个洞，填不满的。但是要想知足，我们必须去学习，必须去操练，必须去，就像学生一样，是吧？一个孩子，比如说我们啊，前任怀恩还比较小，你如果给他个乘法啊，7×8等几，他不知道。当他去学了之后呢，比如到2年级，说学了乘法后，觉得哦，7、8、7、8、5、16，对不对？哎，学了就会了。他不学的话，他不会。知足也是这样子，境界没有。所以说，我们生下来 我们靠着自己，如果说我们不去学习的话是没有知足的。这是为什么你们发现人很多时候是贪婪啊？第十条诫命也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不要去贪婪，对不对？不要去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牛羊等等，因为人心自然而然的是一份贪婪。你有我也想要，贪，这是这个时代一个大的问题，人心里面充满了贪，都想多得，都想多得到，不满足，有这个我想要有那个，我有了这个还不够好，我想有另外更好的，没有一个知足的心。这是为什么你会发现很多人哈啊都没有喜乐，因为没有知足就没有喜乐。我们经常说知足常乐，有知足的心才有喜乐。所以保罗说我已经学会了，对，我知道怎样出卑贱，也知道怎样出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你看保罗他说我学会了，怎么学，在哪学的，他不是去到某个学校里学的，是不是，他不是在哪个地方学的，他是在主里面学的啊，神迹的环境，对不对？有卑贱的环境，有丰富的环境，有饱足，有饥饿，有各样的环境让他去学习。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说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神他会给我们预备很多的环境，其目的就是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成长。因为没有这些环境的话我们怎么学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知足，你要学习知足，怎么学，你只有在我们实战里面，只有在这些环境当中，我们才慢慢才会学会，否则的话都是理论。这是为什么我们说今天所讲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开始，否则的话我们都是理论，都是只是头脑的知识啊！我知道我明白，你不去操练，你不去学，根本得不到。所以说神他真是我们充满智慧了，他给我们很多的环境，预备很多的环境，就是让我们去学习他所让我们学到的功课。曾经听过一个人这样说，他说神啊，我给你要忍耐，哎，你为什么把我放到这些不可爱的人当中？神说我让你学习，你要忍耐吗？怎么有忍耐？你只有在这个环境里面才会学到忍耐。是这样子的，我们不是说啊，神呢给我知足的心，神嘣掉下来，哦，有知足了，不是，神会你想学知足吗？神把你放到比如说缺乏里面，哎呦，真的很缺乏，什么都没有，啊，有需要，那时候才是操练知足的时候。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还说啊，神所做的都是好的。都是让我们去成长去学习的。所以保罗他自己经历了，你发现很多很多的处境啊，有卑贱的，有丰富的，有饥饿，有饱足，有缺乏，有有余，很多不同的经历。那我相信我们也会这样子，神要来操练我们。所以保罗说我学会了，我已经学到了，然后不单单学到，你在这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得了一个秘诀，我不单单去学，那我也有秘诀秘方。什么秘方呢？第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秘方是什么？很简单，就是要靠着主你就能够，靠主就是秘方啊，这就是我的秘诀。我自己也不会，我知道保罗说如果我不靠主的话我也做不到，好，在缺乏当中如果我不靠主的话也会有埋怨，也会有很多不好的啊心思念出来，但是呢我靠着主就能够做到，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所以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我依靠他，从他里面支取能力，从他里面支取这份的帮助， 我才能够做到。所以这是基督徒我们可以说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一个奥秘，就是我们遵守神话语的奥秘，就这样的，我们要去靠，不要靠自己，你靠着自己是做不到的，知足，真的你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只有靠着主，借着祷告，借着寻求，施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做到。那么再往下看，十四节，保罗告诉我们说：“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所以我有秘诀，但是呢，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其实是好的。神所做都是好的，你们受点苦，其实原是美事，对你们有益处。如果弟兄姐妹，咱在这里面假设我假设，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都是一帆风顺的话，你发现我们的信心很难成长，或者说我们的信心很多时候都是假的，因为一帆风顺嘛，没有什么问题，很多人都会来信主，对不对？哎，只要信耶稣就行了，没任何问题，也没什么挑战，那谁都喜欢，谁都想做。所以我们有时候神把我们放在患难当中，放在问题里面，其实是对我们是一种造作。啊，今天下午去外面散步的时候呢，首先去游泳池，看到神秘的爸爸是吧，在那边教那几个年轻人在做什么呀，健身啊，那么大个东西在那边举着，再来、啊，对不对？神秘爸爸说嘛，训练他们，让他们能够有肌肉，对不对？痛不痛？说痛到最后，他们说洗都举不起来了，都要这样子举啊，手都举不起来，很痛。但是呢，好不好也好，对不对？让他们训练一下，有点肌肉。如果没有那痛苦，没有那个过程，想有肌肉吗？也不可能，是吧？都是肥肉。而且我肚上很多肥肉。当然，我也有去健身啦。啊，有点肌肉的。是的，在健身过程当中是苦的，很难的啊。我确实做过，啊，跟一个学生在国内啊去健身房。健身啊，有时候真的痛好几天，啊，因为要固定的嘛，训练哪一块肌肉啊，增加那个重量，挑战自己嘛，不能太轻没什么用，哗哗弄几百下没什么用，是吧？一定要说跟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比如说30公斤，啊，勉强能够拉起来，好，就30公斤，做好几组，哇，做不动了，减点25公斤再做，20公斤，都是这样子，做完之后哇。第二天什么都不用做了，痛的，真是痛的。但是只有这样子才会建立起来这种，我们说健康的体魄是吧？才会有这种肌肉。那属灵上也是这样子，我们要想在属灵上强壮，神必须把我们放到神的功课里面去，操练我们，让我们操练信心，让我们操练爱心，操练忍耐，操练节制等等，我们才会成长。所以这是好事啊！保罗说：“你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再说《腓立比人》呢，第15节说：“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束的事，论到供给的事情呢，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腓立比教会有姐妹是有这份看见的，愿意支持保罗的事工，这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神的国中，一个人完成不了大使命。”啊，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联合起来，我们需要只要说在真理上面一致的，我们需要彼此来帮助。如果保罗只没有人帮助他的话，他也做了那么多，对不对？因为他要有生活。但是感谢主啊，腓立比教会有这份的看见，他们看到这份需要，就热心的帮助保罗。所以保罗说：“你们当我离开马其顿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帮助我。啊，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你发现腓立比教弟兄姐妹的爱心真是大的，他们没有说哦，保罗离开了就算了，保罗离开了，就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仍然在帮助我。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也说，对，我在你们当中传福音， 我没有用你们一分钱，我用别人所供给的来传福音给你们。在那里面别人就指着菲律宾，这菲律宾教会不是说哦，保罗去了提萨罗加教会了呀，行了，他现在有教会遮盖了，算了，我们停止我们的供应，没有，他仍然的供应了去。这真是啊，一个有属灵看见的教会，这是非常有爱心的教会，愿意来与神的仆人一起做工的教会。然而呢，我们来看第十七节，保罗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保罗说：“我这样说，并不是说哦，希望你们再多给我点。哎呀，我说你看啊，你们非常的好呀，帮助我呀。说了一听，哟、哦，是不是有缺乏呀？是不是再给点？”保罗不是，我不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让你们再啊，所谓的再多给我点钱了什么的，我并不求这些。我所求的，保罗说作为神的仆人，我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能够渐渐增多，积在你们的账上。而这是一个我们要清楚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弟兄姐妹能够在神的工作上面所支持所供给保罗的，保罗说你们是有一笔账，在神那里面有一笔账，你们虽然是供给了我，但是你们确确实实不是从我受奖赏的，而是从神受奖赏的。因为保罗是神的仆人，对不对？他是做神工作的人。所以保罗说，你们虽然是帮助的我，虽然从外在上说是给我的，但是呢，因为我在侍奉神，所以在神那里面有一笔账。神都有记录，将来他会奖赏你们。所以这是跟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的是一样的，对吧？一同得恩。你虽然是给这个人，但是因为你爱神的缘故，你知道说他在做神的工作，你们愿意来支持，愿意来帮助，你所做的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做在神的身上的。这就是神所让我们所看到的。这是为什么在福音书里面耶稣也说，如果你们给一杯水给这小子当中的一个人喝，对不对？就是给我了。只要是神的儿女，你只要是因为爱神的缘故，你来接待一个神的儿女，你来帮助一个神的儿女，那你就是在，其实在侍奉神，你就是在服侍神，你就是坐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也希望说啊，我们真的有这份看见啊，有宏观的神的国度。我再说，不要只是局限在啊自己的这样啊一个教会。有个宏观的，所有侍奉神，所有真正的传神福音的，所有真正的爱神的教会，我们都是一体的啊！这是为什么？你看很多的教会啊，有支持，对不对？有宣教的事工，有支持很多其他的一些的事工，比如说有孤儿院的事工啊，有等等等等，有很多事工，因为他们知道说这些都是在做在神里面的，他们所做这一切，神都有纪念。所以我们啊。当然作为教会也好，作为个人也好，一定懂得该如何的去，比如说运用神给我们金钱，运用神给我们资源，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坐在神的里面，因为这样做神那里面有一笔账。保罗说在第十八节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所喜悦的祭物。再一次，他说：“我什么都有，我不缺乏，但是呢，我还甘心的领受，因为我将这当作什么极美的香气，这样一个祭物，我悦纳，因为这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好的。我知道这是你们的爱心，你们足够成熟，你们给是甘心乐意的。那我悦纳，神也悦纳。”所以我们要有这份看见，当我们支持神工作的时候呢，要有一个甘心乐意的心，甘心献上才蒙神悦纳，因为神祝福甘心乐意奉献的人。如果你没有甘心，如果没有这份看见，不要做，做了神也不喜悦，或者说对不起，不是说神不喜悦，做了神也不蒙神纪念，因为你不甘心不乐意。但如果说你有这份看见，你知道说哦，神感动我，我也看到这份需要，那你就甘心的去做，神是纪念的。 那么第十九节他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当你们愿意去付出，当你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呢，神也能够祝福你们，就神照着他的丰富，照着他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使你们所需用的一切都充足。这是一个我们说一个好的循环，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你祝福神的工作，神祝福你的工作。当然这里面我们一定要清楚，是的，你神会在物质上祝福我们，是吧？比如在马拉基书上面说，你将十分之一纳在神的殿中，对，神怎么样打开天上窗户，上天下流的要赐福你。当然我这样说有点危险，很多人又说像灵恩派似的，是吧？因为灵恩派也我们知道，是吧？奉献10块钱，神给多少呀？100块钱，十倍的祝福，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啊。我在这里面不是这样说，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确确实实，你真的爱主，你真的愿意去比如说在物质上面去做神的工作，去付出的话，神他为什么不祝福？因为你是一个有忠心的管家，有见识的管家，对不对？神没有理由不去祝福，因为神知道他祝福你，你还会怎么样？更多给出去。你不会说我一给神一祝福，哎，行了，谢谢神啊，好给不给了？没有，因为神知道了你有一个朝外的心。往往很多人，你知道吗？我们说金钱并不一定等于祝福，因为人不懂得这样。当一个人不懂得怎样利用金钱的时候呢，太多的金钱不是祝福，反而是咒诅，因为不知道该怎样去用。你发现这也是一些人的问题，特别我们中国前几年出现一个词土豪。什么是土豪？有土有豪，就是之前什么都没有，没有文化，什么都没有，突然间发家了，有钱了，哇，真是豪得很，那有钱得很，怎么办呢？不知道怎么花，没有智慧，没有聪明，挥霍。有报道说，也特别在山西啊，山西我们这有煤矿啊，地下挖出来都是钱，那只要挖都是钱，那煤啊往外卖，他们说很有钱，那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多了很啊，土豪很多。他们说，有人做调查，在山西家里面那什么保时捷呀、什么这些豪车、法拉利呀，都是N 辆，知道吗？4、5辆、5、6辆都有。你说你买那么多干嘛？好，对不对？我有那么多，用着用不着不说，我先买了的，放在家里面。有的人买了豪车也不开，买直升机飞来飞去，车不行。我们知道中国堵，是不是？有时候那堵的呀，你再好车你没办法，怎么出不去？好，换直升机。好，有钱不在乎啊。所以当然有很多，也有很多负面的消息啊，比如说特别我也是在网上看的啊，特别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奢侈品是在欧洲，对吧？法国呀这些地方有很多奢侈品，是吧？比如说很多 LV 啊什么的啊，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都是那包，是吧？非常名贵的。他们说有一次呢他们说你知道吗？就是中国人一去，那不是买一个，买一个带一个，那都是拿好几个，之后呢，我看了一个新闻，他们说是在，应该是在巴黎那边，他们就有个限制，是吧？只能卖几个啊，就不能卖太多，只能买一个或者只能买两个，买三个都不行。他说为什么？因为他说中国人太有钱了，来这要买好几个，其他人来了买不到，所以他说不能卖那么多，限制了，就是你有钱也不卖。他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好，没有智慧，所以钱成了不单成不了一个祝福，反而成了一个咒诅。那么基督徒呢？我们一定要清楚，就说神祝福我们的物质，我们必须要有智慧，懂得如何去运用。只有这样子，这才是祝福。你如果没有智慧的话，神给你的钱，或给你再多的钱，不单祝福不了你。真的是成为一种咒诅，所以这也是我们当然合乎圣经的这样一个经济学，是吧？ 啊，清教徒经常说这样一句话，他们的理念就是拼命的挣钱，拼命的存钱，拼命的奉献。清教徒精神，在美国的一群清教徒啊，这是在十七世纪的时候，十八世纪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知道我们挣钱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来支持神的工作，拼命的挣钱，好好挣钱，拼命的存钱，把钱存起来，是吧？拼命的奉献。所以，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全职的，我们在外面工作这是可以的，对，工作是好的，让我们有个赚取的能力，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运用，不要做一个没有智慧的人。神祝福我们了，我们要懂得去如何的去啊，把这些物质的东西用到神的身上，用到神的事工上面。就这样子，我们也是只能说把财宝存在天上面。只有这样子，在神那一本账上面啊，我们就会有一笔，因为我们做在了神的工作上，我们用在了神的事工上面。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保罗也就在告诉我们说，他有个知足的心，他不为自己谋福利，他只为别人的祝福而来做事情。就我不是为了自己，我希望说你们能够奉献啊，支持神的工作，不是因为我想要，而是我希望说你们能够得到这份福气。那么第二十一和到二十三节是个问安，那我们快速来看一下。都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诸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啊，这些都是一个问安。那在这里面提到一群人，就是在凯撒家里的人。啊，有人是这样认为说，当保罗在罗马城传福音的时候，把福音传到了宫殿里面。啊，你会发现保罗，这是一个福音为核心的一个生命，到哪里都传福音啊，把福音传到了凯撒家里面，就是他在宫殿里面的这些做侍奉的人，有可能是守卫，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他们也得救了。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他们也特特的问你们啊，最后愿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常在你们心里。我们感谢主。那这也是我们主题信息的一个结尾啊，我也是希望求主能够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听了这么多神的信息啊，能够懂得，真的说，首先把神的话语存在心里面，其次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操练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操练的话，真的这些啊，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益处，不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反而会成为我们的神审判我们的一个更加严厉的一个标准。因为你知道，因为你听过，你又不去行。我们说知法犯法罪加一等，听了你不去行，跟没有听不去行还不一样。所以听了神的道要去行道，这是雅各书所告诉我们的。愿神亲自能够来引导我们，感动我们。当然有什么问题关于这腓立比书，也希望今天我们能写下来啊，能够交给营长啊，我们去预备，或者说关于其他的啊，读经当中有不懂的，我尽力去回答，或者有其他的想了解的，这些都可以写下来，我们在主里面一起去分享。好，我们一起先做祷告结束。谢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看顾保守，带领了我们这营会三天的时间，让我们也能够花时间在你的话语上面，在整个腓立比啊第一到第四章的经文里面，主，我们再次祈求你，主，愿你来教导我们的心，主，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真理的源头，主，我们也知道，主，你是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的那一位，主，就求你将我们所学习的功课能够印在我们心里面，主，也求你能够加给我们力量，主，让我们能够切实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来操练 我们所学习的功课。主，愿你加给我们力量，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因为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实在是做不出来。我们是何等的软弱，我们是何等的无用，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你是全能的神，你是伟大的神。主，愿你亲自的能够来连续看顾和保守，继续的来引导我们。当然也再次的为到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们仰望。主啊，真的我们的渴慕，我们十分希望着他们也能够尽快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一家让我们亲人不单在今世能够在一起，也能够在来生在主里面，在永恒里面也是一家人。主，愿你亲自能够做感动的工作，做拯救的工作。我们知道救恩出于耶和华，我求你亲自的能够来怜悯，亲自的来帮助，亲自的来拯救。我们把以下时间也继续的仰望，愿你亲自来赐福看顾和带领。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